扎导给大家留下的 PTSD。
这段不能放，要不然扎司令的腿毛会那什么。
下半期我们来聊一聊上周刚刚公布的奥斯卡完整的提名名单。我们先来说一些技术类的奖项吧，像最佳视觉效果，基本上都是一些大片，然后里面有《沙丘》、有《失控玩家》、有《007》，然后有一部不能说的片子，然后还有一部《蜘蛛侠》。所以这五个里面，我感觉还是目前看来，应该沙丘是更胜一筹吧。我说实话，我是不太理解007为什么会混进去。
我也没有理解零零七，
我也没有理解零零七，这是可以
可能
说的
是
吗？
因为零零七那个导弹射的比较后面那比较好玩吧，但是整体零零七我也没有，我觉得它可能要不就是爆炸比较多一点，总体来讲我甚至觉得我觉得一般，蜘蛛侠我觉得也就是普通的。商业片那种感觉的视觉效果不都是这样吗？所以我也没有觉得有特别出彩。我个人还是比较，我觉得 Dune 比较可能性比较大。然后 Free Guy 其实我觉得我蛮看好的，但是跟 Dune 比起来的话，就看大家比较喜欢哪个。我觉得可能会喜欢 Dune 更多一点吧。
我觉得本来这种技术性的，像最佳视觉效果、最佳音效，基本上就是大片，就是给这些，都是给这些 studio 一些，也不能说分猪肉吧，就可能是要给他们做一些平衡，做一些安慰，因为毕竟更大的奖项一般给 studio 这种爆米花大片的几率不是很高。然后艺术指导还，或者应该说是美术设计吧，就现在叫 art direction，其实应该。就是从国内的制作角度来讲，应该是美术部门提名有《沙丘》《玉面情魔》《犬之力》《麦克白》《悲剧》和《西区故事》。哦，《麦克白》的《悲剧》我们好像也完全之前没怎么聊过。这部片子也是现在好像也资源出了嘛？
应该
好
没
像
错吧。
是，反正我现在看到讨论的也不是特别多。然后《西区故事》应该是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他3月要上那个迪士尼。
这部片子最大的败笔就是安索，我说完了。
哦哦，你看了吗？你看了。
这个我一直有看，因为这个片子我是他的剧粉嘛。他那个剧的角色剧的那个那什么那个故事情节其实很垃圾了，但是因为演员的问题，所以我其实这个我光他的剧我追了有好几个版本，然后所以这一部我也去看了，他甚至比我之前追的剧，我觉得是我看过所有版本，包括剧里面拍的最好的一部，但唯一的败笔就是 Ansel。
Oh my god！
啊，天呐，就是这好可惜呀，这你也不能把它给从里面拿掉。
对他完全应该把 Ansel 和你就是我就是他的男二是演原先。Dear Evan Hansen 原卡的那个 Michael Feist，而且一开始 Michael Feist 是他当时去试镜的时候是男主，就是 Tony 这个角色。结果试镜结束之后被告知他演Riff，而且他这部剧里面呢，剩下除了 Ansel，剩下所有人基本上都是百老汇的演员，很多也是 dancer，就是所以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小哥哥，他是之前在百老汇那部剧里面演百老汇里面那个 Riff，他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芭蕾舞演员。学习芭蕾舞的这个百老汇演员，整个这个从卡斯，然后到他这个故事的改编，然后我觉得他包括大家唱的里面那个歌，我觉得都很好，但唯一的败笔就是安索。真的，如果可以用换脸技术把他的脸换掉，我会非常的开心的。最后把他整个人抠出来，我把整个人换掉，
西
然
区
后。
故事的女主，她颁奖季前的那几个前哨，包括金球都拿了，就是她好像还挺有希望入围，结果女主名单一出也没有她。
对，好
是，
像现在他们主推的也是女主和那个女配嘛，女配就
对，嗯。
是，就前一段时间还去主持了 SNL Ariana，她是就 Hamilton 原卡里面那个演那个子弹的，就大家叫她子弹姐，她现在好像就是上来了，呼声上来了一些，女主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提名。
但我觉得其实你这个也可能与这个角色有关，从角色上来讲，戏剧故事的女主我觉得就是不讨喜啊，就是整个其实剧来讲，就是整个它的剧情来讲，这个你真要讨论这个剧情，我觉得它剧情就是又扯然后又很无脑那种，就反正然后也不 make sense。 它里面其实我 最喜欢的一首歌叫那个 America， 然后那首歌是特别喜欢，然后舞蹈也特别棒，然后他这个 整个最精彩这个部分立的就也就不是也不是那个女主是 Ariana， 所以就怎么讲呢，如果你要真说他提名女主的话，我甚至觉得这个女主这个角色本身不是他演的问题，是角色本身其实就不是很搭这个女主的提名。这个里面我觉得尤其是女性角色来讲最出彩的是 Ariana 演的这个角色 Anita。
哦，朋友们，我刚发现一件事，麦克白的悲剧资源是已经出了，但是好像没有什么人讨论。
我说话上了 Apple TV，我有看，但
哦，你看了？之前因为我记得他首映完了以后，呼声非常非常高，哎。
我群里我有个电影群，然后他们也说这部很好看，但我还没有看，没有来得及。
对，但是结果那个 BP 和导演都没提。
他提了男主，
就只有个男主，女主也没有。对，当时大家还觉得说那个麦克多蒙，当时大家还觉得他会不会再提一次影后，结果也没有，然后导演也没有，就莫名的这个呼声就消失了。
因为当年黑泽明拍了一个《蜘蛛巢城》，就是麦克白的故事，我对这个故事是很了解的。然后我觉得乔尔科恩他这一次的改编也就是中规中矩的一个表现吧，对于他这种级别的导演来说。比较让我惊喜的是达利表哥，就是那个 Harry， 他在里面的表现真的很出彩。他可能是这一波英国男演员里面最后一个没有就是让大家看到他的闪光点的这么一个遗珠了。他真的很会演。
你说是《哈利波特》里面那个达利吗？
对啊。
哦，里面有他，那我要去看一下。
他叫 Harry。
怎么会这么好笑？
达利表哥演员叫 Harry。
所以我们说回来最佳艺术指导，就目前看来这几部应该都还挺有希望的吧。我不知道《玉面情魔》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因为它毕竟对于这个片子来说，这个可能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部门。还有就是《沙丘》，《犬之力》我觉得也还好吧，可能因为它各方面就都很好，所以你就很难想得出说哪一个部门是特别特别好。
犬之力没有，哎，犬之力有没有提最佳原声啊？就我觉得犬之力就是抛除它那些已经得到大家赞誉的部分，它的原声是真的值得被大家看到的。
有的有的，最佳原创配乐是有的。哦，下一个最佳国际影片奖，这个是我们之前讨论了很多次，驾驶我的车毫不意外的入围，然后就是逃亡，这个是 Devin 之前也强力推荐的一部动画形式纪录片，是丹麦的。然后上帝之手，这个有一些意外，但又不是特别意外，因为索伦蒂诺毕竟还是一个比较被认可的一个意大利导演。不丹的这部片子说实话我有些意外，因为它最早应该是19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国际影展上面首映过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21年才在美国上映，所以有这个爆奖的资格，或者说它之前因为疫情没有太大规模的上映过，所以就算成了21年的片子。这一部我没有看过，所以也不太清楚具体是讲什么的。丹问是看了吗？教室里的一头牦牛。
我看了，我当时写这个片子，它就是我觉得它可能不是那么的符合大家的口味，包括就是他拿了提名之后，也有很多人在质疑他拿提名到底靠的是什么，
就是打败了其他国家那么多大导演哈，因为被刷下去的有法哈蒂，
你知道《伟大的自由》当时已经就是被很多人认为就五强稳提了，结果没有他。
然后那个泰也没有进，就等于是我们之前比较看好的一些走电影节的电影节获奖的这些导演 最后都没有进。然后最后一部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挪威片，这个讨论的也比较多了，就相对是今年的电影节这些片子里面，我觉得平衡性做得比较好，就是又就文艺和商业都还都有一些，不至于说很晦涩。像驾驶我的车，说实话有一些观众可能是比较难看进去的，因为一个是比较长，再一个它的节奏确实也比较任性。好，下一个讲最佳摄影，《沙丘》《玉面情魔》《犬之力》《麦克白的悲剧》《西区故事》。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侧面反映说最佳影片最有竞争力的五部片子吧。我觉得这五部视觉上面怎么讲，摄影上面我觉得水平还是挺高的。然后尤其是《犬之力》，我觉得就是坎皮恩应该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在设计这个镜头语言啊，然后走位啊，取景方面。我之前看过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就是专门可能是去搞电影专业的一个博主，还专门弄了很长的一个视频，在分析他的人物关系正反打的这个镜头语言是怎么精心去设计的，确实是很用心。
摄影的话，因为我还没有看西区故事，所以我还不了解，但是确确实实沙丘的摄影，尤其是在一个暗系下，它还能保证这么一个清晰度，这真的是相当考验技术的。
你忘记了吗？我们看的时候你说你快要被闪瞎了。
对啊，但是这就是他一个能力的体现。就我作为观众，可能这不是我的 type， 但是可能是普罗大众他们会觉得蛮不错的。
突然感觉观众好卑微啊，就是晚上的戏，夜戏让我看清楚就行。
对，很卑微。
扎导给大家留下的 PTSD。
这段不能放，要不然扎司令的腿毛会那什么。
下一个奖项最佳原创音乐，一首是国王理查德的叫 Be Alive， 这是 B 局长 Beyonce 的歌。然后之前金球奖的时候，我们就上一期我跟朱姐录金球奖的时候，我还在说这部电影感觉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水花，他找了这么多就是黑人娱乐圈里面的大咖，结果好像这个电影没有那么大的声势。然后这次可能也是因为有 B 局长在，还是要给他一个提名，给点面子。然后第二首是魔法满屋的一首叫两只毛毛虫，中文翻译叫。然后这个是 Lin-Manuel Miranda 林俊杰写的歌。然后第三个是贝尔法斯特里面的那个 Down to Joy。然后第四首是 No Time to Die， 就是007的主题曲 Billie Eilish。 然后最后一首是这个电影叫 Four Good Days， 然后这首歌叫 Somehow You Do。 这个电影有人看过吗？我好像完全之前没有听
过，完全没有听过，
没看过。
这是 Glenn Close 和 Mila Kunis 演的一部电影。那看来这首歌应该真的很强，因为这部电影是没有什么关注度。
我知道这部电影，那个圣丹斯的
哦，美好的四天中文就叫，好直白啊。这个好吧，那看来可能他就是这首歌比较好，回头我们去找来听一听。然后最佳原创音乐里面 我比较就之前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魔法满屋》，因为它里面的歌现在好几部它的原声碟里面现在热度都很高，然后包括最近两周的 Billboard 美国榜里面有一首叫 We Don't Talk About Bruno。我们不谈论火星哥，大家管这首歌叫。这首歌是最近两周周榜冠军，就迪士尼的所有的音乐以前是没有过这样的成绩的。最好的也就是 Beauty and Beast 是一周的周冠。然后所以大家也在讨论说为什么奥斯卡提名没有那一首 We Don't Talk About Bruno， 然后是这个两只毛毛虫。后来有人扒出来说迪士尼压根就没有报那一部，迪士尼报的是这一部，这首歌。因为这个是一个抒情的西语歌，然后它也不是这个动画片里面的角色唱的，它是一段叙事里面的烘托气氛的一个音乐，所以有一些人不是特别理解啊。但是后来有媒体做了专门的剖析和采访，说因为这个奖项在报名的时候，《魔法满屋》是还没有上映的状态，它那个报名的截止时间比较早，所以当时迪士尼等于是压了一个，他觉得这一首是比较有特色的一首西语的歌曲，然后又是一个讲这个家庭情感的抒情曲，他觉得这个比较能体现这部动画片的主题，所以就报了这首。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动画片其实是在12月份上了 Disney Plus 流媒体之后，就是它的传播度开了以后，这个原声碟开始大火。大家也知道，小朋友听歌就是，如果一旦他喜欢上了一首，他就一直反复听，反复听。所以这首歌的流媒体的那个热度非常的高，一直在 Spotify 也是榜首。就没有想到，他们可能都没想到最后火的是 Bruno 那首歌，所以等于是押错宝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一部电影应该是可以爆好几首歌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爆了一部。 Disney 觉得他没有什么信心，可能他觉得爆那么多首是浪费钱，还不如就压一部算了。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有点尴尬，就是现在提名的这首歌也不差，但是它就没有那么的火。如果说是 Bruno 提名的话，我觉得赢面非常大，因为这毕竟就是一个破纪录的动画片插曲。然后现在呢，可能大家就在讨论是 Billie Eilish 这首 No Time to Die 能得奖，还是林俊杰这首能得奖，因为当年 Skyfall 也得奖了嘛，就是类似的合作模式，就可能这个看点在这里吧。我个人还是比较希望林俊杰能拿到这个奖的，他现在 EGOT 就是艾美、格莱美、奥斯卡和托尼奖这四个主流奖项，现在就差一个奥斯卡了。当年莫阿娜是差一点没有拿到，希望今年这一次他可以拿到这个奖，就是变成一个 EGOT 赢家。你们是都还没有看吗？《魔法满屋
还没看呢。
我也还没看，但是我林俊最近发推说他在写新歌了。
他的产量，他的生产能力真的太强了。你看他21年有两部音乐动画片，还有一个他自己导的音乐片，他的这个产出能力太强了。这个以他的这个创作能力，我觉得是就算是这一次不得奥斯卡也是早晚的事儿。他现在一年应该至少能有一部这样的动画片让他写。
他保证一个很高产的效率。
我个人如果说这个整个例子里面的话，我也是可能最希望林俊杰吧。
怎么大家就这样把 Beyonce 就是踢出了这个竞争行列是吗？给我们 B 局一些面子啊。
笑死。
给林漫威一点面子。
这个可是国王理查德，请问你们看完了有对音乐有印象吗？我都没有
我
什么，
没有
我都已经
啊，
不记得。
我甚至都不知道 Beyonce 唱了一首歌，好吗？
我也不知道 Beyonce 唱这首歌。
你当时念提名的时候，我也是很震惊的。
我们马上就会被追杀。
It feels so good to be alive. Got all my family by my side. Couldn't wipe this black off if I tried. That's why I lift my head with pride. I got a million
然后最佳纪录长片短片就不说了哈，第一部叫做 Ascension， 这个片子呢豆瓣没有条目，大家自己去想办法搜一下吧。第二部叫阿提卡，第三部是逃亡，就是最佳外语片也提名，最佳国际影片也提名了的这一部动画纪录片。然后第四个叫灵魂月之下，然后最后一个叫做以火书写。这五部里面 Devin 你比较看好哪一部？
我先说一句，泰国洞穴救援一直是最大热门，结果被大家给奶没了。
哦对哦，那个 The Rescue 没有在里面。
对对，是应该是被奶没了。然后的话这五部阿提卡我没有看。
怎么竟然连你都没有看过？是有多冷门？
但是我知道这个片子、我没有看这部，但是我知道是 Showtime。然后他是应该是讲的那美国的一个监狱叫阿提卡。
哦我搜到了，是讲71年的这个监狱发生了一个暴动。
嗯，很符合学院以及美国观众的这么一个叫什么来着，口味吧。
然后这个 Summer of Soul 应该还是希望比较大的吧，我感觉也是去年圣丹斯可能热度比较高的一部纪录片。
对 Summer of Soul 它去年圣丹斯的纪录片里面它的表现是比较抢眼的，再加上它讲的这个故事也是这个学院会比较偏爱的这么一种。
然后 Writing with Fire 以火书写，这个是一部什么纪录片？这个我也没有看过。
就以火书写它是今年有在上海电影节放过，然后它是非常符合美国学院喜欢的这种风格，女性又是印度的弱势女性，然后他们在一个男性统治的这么一个印度这么国家创造了印度第一份由女性主宰的这么一个报社，然后它也不算是报社，它有点像那种独立媒体，就是他们可以用手机去记录在印度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非常的有冲突点，然后它还也有一些戏剧性的一些张力感在这部作品里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电影里面的那个有一个首席记者，我记不得他叫什么名了，他就是十来岁的时候就嫁人了，然后也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是在他婆婆的支持下他才去上了学，然后学校就在家隔壁，他有时候就是上学还要回家带孩子的那种。就是这些女性她们都很有自己的特点，就真的是散发着女性的这种光芒，然后也很动人，包括他这个镜头语言的使用也非常的工整吧。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部作品的。他这个报社是从最初的一个传统的报社，然后最后是在这个新媒体上面也有所展现，就是他还有自己的油管频道。但是怎么说，我是觉得今年最佳纪录片应该还是逃亡能拿，因为逃亡它不单单是作为一个纪录片，它还加入了一些动画的元素，包括它使用了真人配音，它这种创造性吧，它会就是从纪录片的这么一个创作性来说，它比以火书写要更 creative， 但是说以火书写的故事就对于我这么一个女性观众来说是更有冲击力的，再加上逃亡他的这么一个故事背景又有 LGBT 元素，然后又有移民元素，可能学院那边会更喜欢逃亡。
我们现在只要祈祷那个没有豆瓣条目的不要得奖，不然的话这一届又是不能发，就是词条又会被 cancel， 然后发出来的推送全部都被删掉。
应该不会吧？会这么明目张胆的吗？
不知道，这个有时候很难说这些奖项。下面最佳动画长片，然后刚才说到的逃亡它也被提名了，就是它也是这一次最佳动画和最佳纪录片都得了提名，因为它有动画的形式呈现嘛。然后还有就是魔法满屋、夏日有晴天，这也是迪士尼的片子，还有一部叫智能大反攻，这部片子我记得是好像是索尼制作的吧，然后最后是在奈飞直接上的流媒体。最后一部《寻龙传说》也是迪士尼的片子，讲的是发生在越南的故事，然后也是就比较像传统的迪士尼，就是女生和家庭的这么一个电影，然后里面有一些龙的元素。 总体来说，我觉得可能最有竞争力的还是《魔法满屋》。就从目前其他这个风向标奖项的颁奖来看，可能《魔法满屋》的希望更大一些。迪士尼可能现在它主要的这个公关的点也在这一步上面，《智能大反攻》我觉得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黑马。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就这个片子，因为在奈飞上的，国内院线没有上，所以它没什么太大水花。可是它制作的其实还挺好的，我觉得它制作水平挺高的，然后这个故事也很新颖。这个是索尼的片子，但是因为疫情，它最后是上了流媒体。它的制片公司里面，对，有一个叫天下一。
天下一是古天乐的，
就是这个《智能大反攻》里面是由古天乐的公司参与制作，所以这个片子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它挺特别的这个故事，其实放在这么多迪士尼的片子里面很惊奇，画风惊奇。
Bien abrigadas, con sueños nuevos, ya solo falta hacer lo necesario en el mundo que sigue cambiando, tumbando sus paredes. Ahí viene nuestro milagro,
nuestro milagro,
nuestro milagro,
nuestro milagro.
Hay mariposas, no se aguanten más, hay que crecer aparte y volver. Hacia adelante seguirás, ya son milagros, rompiendo crisálidas. Hay que volar, hay que encontrar su propio futuro. Hay mariposas, no se aguanten más. Hay que crecer, aparte y volver. Hacia adelante seguirás, ya son milagros, rompiendo crisálidas. Propio futuro.
下面就是最佳妆发，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里卡多一家是没有提名的，古驰家族提名了，塔米菲的眼睛提名了，然后库伊拉有提名，还有一个是沙丘，然后另外一个提名的是叫做《美国之旅》（Coming to America），是 Eddie Murphy 的那个片子。是一个，就是那个讽刺喜剧，就一个什么非洲的国王去美国的那个片子，好像是，
我知道。
应该是他之前，是他以前拍过的一个喜剧的续集还是什么的，是他八几年有一个 Coming to America 是 TO 的那个 to，然后这一部叫 Coming to 二的那个 to America，一些谐音梗。这个片子因为 Eddie Murphy 在黑人观众里面，就是顶流的存在，所以这个片子可能还是因为第一部商业是非常成功，然后所以就搞了一个续集。可能国内的观众不是特别喜欢这种非洲又是黑人喜剧的片子，关注度不是很高。
妆发刚才其实聊的都差不多了，就是倒也不意外，除了这个 Eddie Murphy 的这个，因为这部确实没有看过。
然后下面一个是比较重要的最佳剪辑奖，因为之前有很多数据统计嘛，最佳剪辑和最佳摄影是跟最佳影片奖可能关系最紧密的两个奖项，所以大家也会比较关注这两个技术奖。就是最佳剪辑奖的提名包括《不要抬头》《沙丘》《国王理查德》《犬之力》和《倒数时刻》。说实话，《国王理查德》我有一些意外，因为我真的看这个片的时候，除了觉得演员很卖力，没有其他特别大的感觉。
我觉得倒数时刻的剪辑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音乐剧、舞台剧嘛，就是一个比较有空间的这么一个设计。然后它 从舞台搬到了这么一个荧幕上，以电影的音乐表达的方式来呈现，然后它的这个快速的剪辑确实还挺好的。
对，而且从导演的角度来讲，因为《倒数时刻》的导演是林聚聚嘛，就他是搞音乐的，他做电影导演肯定是在经验和技术上面有一些欠缺，所以这个剪辑方面，这个部门的专业人士肯定是给了他很多的支持和帮助，也能看得出来这部片子最后呈现的效果应该是这个，就是剪辑师的奉献非常非常的大。
我先奶一下他，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先奶他了。
然后不要抬头。
不要抬头的剪辑确实还蛮不错的，就是他最后那一段，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他们一家人坐在那个餐桌前，然后有个快速剪辑。
好吧，可能他们是评奖的时候是只送一个片段吗？不能吧。
应该不是。但是剪辑对于一个那个电影来说还是比较重要
对，肯定的，要不然的话，大家也不会觉得说这个跟最佳影片的重合度会比较高，因为你剪辑直接会影响整个片子最后呈现的质量嘛。我是比较意外，《西区故事》和《贝尔法斯特》这种一直导演和最佳影片呼声都很高的片子，最后没有在剪辑里面。接下来我们来说剧本，首先是最佳原创剧本。包括《贝尔法斯特》《不要抬头》《国王理查德》《甘草披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甘草披萨，我们里面应该只有粽子看了吧？
这部电影我其实看完以后有点就觉得，因为它其实这个事情主要讲的是女主，然后我稍微有一点点忘了，但是一开始剧情就开始她在那个应该是在学校工作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个男同学，这个男同学呢在我们看来就是那个所谓的长得又不好看，然后比较胖，然后就是很爱说自己，就一开始大家会以为他在说大话，然后实际上他说自己是个演员，然后家里赚了多少多少钱什么的，当然实际上他确实是个演员，但是其他的很多东西都是假的。讲的是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故事，让大家看上去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就是不是大家想的那种美好的爱情故事，有点像是这两个人，然后从一开始认识，然后两个人开始一起想各种各样方法赚钱。其中有一个一开始的一个 idea 是他们想的一个方法，就是用那种你知道那种水床赚钱。然后在大概就是在美国，可能20世纪八几年，大概那个时候吧，就大概讲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创业，一开始给别人安水床，然后后来呢，这个大概就是讲他们之间有一些观念上的差别，开始分开，但是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又重新走到一起的故事。总结下来，其实他就是讲了两个人的爱情故事。然后我也不懂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其实我看完以后，感觉我没有懂他为什么两个人就会没有懂他拍这个电影的目的在哪里。然后两个人就感觉是两个人互相爱上了对方，然后他们莫名其妙的爱上了对方，然后最后中间又莫名其妙的分开，然后最后又在一起。当然，他们分开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一是比如说经济问题，还有年龄差距问题。总的来说呢，就是再看一个别人的恋爱故事吧。如果从那个剧本上来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电影的这种就是可观性吧。我还是比较推荐去看一下，因为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如果说是有，也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意义吧，但是就是一个，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比较有小说性，就是这种 drama 效果的这种一个爱情故事。从那个 screenplay 的角度上来讲，还是蛮有意思，因为它里面还讲了一些，比如说一开始，女主她还想当一些演员，然后讲了一些她如何，为了试镜成功，然后编造一些自己的履历，然后给自己加一些人设。比如说他非常的 athletic，然后会好多种语言这种事情，就是其实整体上来看见，我觉得还是能够。这个其实我是当时听大家都说很好看，然后去看了，但是跟他其中几个比起来，我觉得其实有点，我觉得这个剧本其实有点平凡，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不像其他的片，比如说因为你看他这个提名里的其他的片子，我都感觉比较有。你比如说《Don't Look Up》是讽刺的，《Belfast》其实它的基础也是在讲那个爱尔兰内乱的一个部分嘛，所以其实整个来讲就感觉这部片子的剧本其实有那么一点点平凡，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去看一下，因为确实是蛮有趣的。
可能，这个片子还是需要等有资源了以后，我们再看，然后再去聊一聊。 我觉得 PDA 这个导演还是很美国的，就他拍的东西好像美国或者说北美的观众就更符合北美观众的胃口。然后对亚洲观众来说是可能需要一些观影门槛的。
因为甘草披萨我没有看嘛，其他的我都是在理解范围之内。然后最糟糕的人，其实我是挺喜欢的，但是因为今年竞争力确实很强，他想上演一个怎么讲，一个欧洲片在美国学院逆风翻盘的这么一个剧本，确实还是有难度的。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就这个也是最佳国际影片，一个非英语片，然后拿了一个剧本的提名。这个就怎么讲呢？它其实不是一个故事性很强的电影，但我觉得它的人物内心刻画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提名即胜利吧，就是应该也这也是一个比较意外的惊喜。更加神仙打架的就是最佳改编剧本奖。里面有《驾驶我的车》，因为这个改编的是一个村上春树写的一个应该是短篇故事，好像不是很长的小说。然后《沙丘》这个我们都知道了，经典的科幻小说，《暗处的女儿》改编的是费兰特的一个小说，就是《我的天才女友》的那个作者。然后《犬之力》改编的也是一个小说，然后还有一个是《监听女孩》Coda。它是翻拍自一部法国电影，叫做《贝利叶一家》。然后这一部应该说《监听女孩》是这次奥斯卡比较大的一个黑马，因为之前很多预测好像都没有太提到这部电影。它呢是故事和法国原版相差的也不是很大。然后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美国版它是真的用了聋人演员。原来的故事里面，女主这个女孩，她的父母和她哥哥都是聋哑人，只有她一个人是，有听力的。然后美国版里面就所有的这些聋哑角色，她用的就是聋人演员，这个也是比较大的一个突破。这个故事呢，本身也是挺感人的，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法国原版，我觉得比美国版稍微的要更清新一些。美国版感觉它整体的故事其实是一样的，但是美国版就总给人一种就是那种青春叛逆少女的这种感觉，因为它里面有什么这个情窦初开的那种感觉，就是整体感觉就有一些像奈飞的很多青春片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还是法国版感觉更清新一些，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先看的法国版，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这个印象吧。然后驾驶我的车，一个日语片提名了这个改编剧本，也是挺意外的。另外几部，我觉得尤其是《暗处的女儿》，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意料之中的吧。这个之前很多人都提到过，然后他在威尼斯当时也是拿了奖的。所以这几个我觉得都竞争力还都挺强的，就都有可能会得奖。
剑听女孩，我是去年圣丹斯因为时间问题没有看成，之后的第二天就传出来那个苹果 TV 用高价收了这部片。后来他在苹果 TV 上线之后，我有看，我个人还是很喜欢他这个故事的，包括女主的这个表演啊，还有提名这次提名最佳男配角的聋哑人演员，就他们的表现是真的是非常好，而且他们也不是什么。在美国有什么名声的那种 A list 的这些演员，他们能够用自己的表演感染观众，这就是一种能力。
其实他那个妈妈的演员是美国挺有名的一个聋哑人演员，他演戏很多年了，《The West Wing》有他，然后还有一个挺经典的角色是在那个《The L Word》里面，拉字至上，这是当年很经典的一个拉拉剧。他一直演的都是这种聋哑人，但是很强势、很有个性的角色。反倒是那个这次提名那个男配，之前好像没太注意到他。
她竟然是奥斯卡最年轻的最佳女主角，那她应该是这一波演员里面咖位最大的一个了。就这个妈妈叫玛丽·马特琳，她不仅仅是历史上首位获得最佳女主的聋哑人演员，也是最年轻的，21岁嘛。第二年轻的应该是 Jennifer。他那年是22岁，
他之前得奖那部电影叫《失宠于上帝的孩子们》，讲的也是聋哑人的故事，所以这部片子还是挺值得关注一下的。最佳男配，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监听女孩》里面这个爸爸，这个聋人演员得到一个提名，然后《贝尔法斯特》里面的这个塞伦·西德，就是我们当时提到的演爷爷的这个角色也有提名，然后就是《犬之力》里面的 Jesse Plemons，大家叫他低配马达蒙，就是那个 Kirsten Dunst 的老公，他有提名，然后《里卡多一家》里面的 J.K. Simmons，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然后《犬之力》还有一个就是 Cody，
Cody 他在颁奖季的前哨战里面拿了很多奖项，包括金球奖嘛。虽然现在大家叫水球奖，就说明他其实是在影评人啊，包括观众心中还是比较有分量的，就觉得他的表演是有竞争力的。所以我个人还挺看好他的。
他反正他也很年轻嘛，就是这次得不得奖的，我觉得倒是其次，反正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我反倒觉得贝尔法斯特里面这个爷爷可能希望也比较大，毕竟，
哇，他真的是英国国宝级的一个演员了。
他本身应该就是爱尔兰那边的吧，他这个名字
对
感
对
觉就
对，
很爱尔兰。对，
是的，
他，
我们当时聊贝尔法斯的时候有聊过他，他是荒原狼
对。
的皮下，救命！让我想到了说话的冰墩墩。
对他，对，就是他，一个是他的这个分量在这儿，再一个呢，就是说一句比较，就是也有可能会被打脸的话，贝尔法斯特，我觉得他在更大的奖项上竞争力其实是有一些弱的。就你如果真的说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的话，可能他还是有一些弱，可能他。作为从公关的角度来讲，可能他主要的注意力会去放在这些单人的奖项上面，希望会更大一些。就如果说我是他的发行公司和公关公司的话，我会在这个地方多用用力。
就是他的表演真的是很好，所以可能最后，也就是他们之间产生一个吧。
啊，那接下来说最佳女配，这个也是感觉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奖项。一个是贝尔法斯特里面朱迪·丹奇，就是等于里面的爷爷奶奶都提名了。然后《犬之力》里面 Kirsten Dunst 他们两口子也都提名了。然后呢，就是《西区故事》的这个 Ariana the Boss，她的名字应该是这样念吧，就是《Hamilton》里面的子弹姐。然后，暗处的女儿 Jessie Buckley，她演的是女主年轻的时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国王理查德》里面的这个叫 Angenew Alice， 他演的是大小威，应该是当时的一个教练吧，我记得是。这个提名的这几个里面，你们觉得谁的希望比较大呢？这当然，朱迪·丹奇跟其他人都不是一个咖位的啊，就有一些降维打击。
这个太降维了。
Jesse Buckley 他提名，我是非常惊喜的，因为我就是不是说追他，就是说我欣赏他已经很多年了。就是我之前在英国的时候，在伦敦电影节有看一个电影叫《野兽》，是他演的，我就觉得他的表演是非常有那种生命力，而且他不是传统学院派的表演，他非常的全能，他会很多种乐器。然后的话，他对音乐的喜爱应该是早年哈，他对音乐喜爱应该是胜过他对表演的喜爱的。他后来就是当了演员，然后他还有一个片子叫《野玫瑰》，他在里面是又唱又演，表现力非常的强。所以他这次能提名，我觉得就是说还蛮意外的。他在这个《Lost Daughter》里面的这个表演肯定不如科曼表演那么好，但是是非常惊喜的，因为他演的是科曼年轻的时候嘛。所以这个提名，我觉得还挺实至名归的，就是出于一个粉丝的心态吧。对，就看到自己喜欢的这个小演员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走到了一个更大的舞台，被更多的人看到，会觉得很欣喜。
都比较在意料之中吧。Ariana 这个女配提名也是意料之中，然后我也当然我也蛮惊喜，因为我其实很喜欢 Ariana 这个角色。
但
两
是
位。
你从。就是粽子，你从看完戏曲故事的角度来看，你觉得 Ariana 是得奖的可能性大吗？
怎么讲呢？如果你说，如果说从只是说从最女配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还是觉得。就像我之前跟你讲的，我个人认为，我觉得这个 Ariana 这个角色是整个《West Side Story》里面整个剧里面最出彩的这个角色，就是尤其是女性角色，她比女主简直高光，还要我更喜欢她，比起女主的话，我更喜欢她。但是就是真的就是，如果说是跟那个 Belfast 又比起来，就是我甚至觉得。《West Side Story》这部剧，如果你本身你把它放到和《Belfast》去一起比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降维打击，他们俩不在一个层次上。虽然说是《West Side Story》本身它讲其实也有一些讨论一些比较深刻的问题，比如说，就因为它讲的是当时其实有一点就是美国白人，然后以及他们是好像 Puerto Rico 的这些移民人他们之间的一个冲突，所以你其实真的去说的话，他们之中也有这个冲突。但是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Belfast》给人的感觉更深刻一点，所以总体来看，如果你问我的话，其实还是觉得 Ariana 可能性蛮大，但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一旦有对比的话，就感这个偏向还是会给到 Judi Dench。
下面我们来看男主和女主了。男主呢，男主提名片子其实我们之前也基本都聊过。一个哈尔巴登，里卡多一家里面演的这个露西欧鲍的老公嘛。然后卷福本尼演的这个犬之力，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吧。然后加菲倒数时刻，然后是威尔史密斯演的。国王理查德就是大小威的爸爸这个角色，然后丹泽尔华盛顿演的是麦克白的悲剧里面演的是麦克白，应该说这个竞争也是挺强的，五个人都他们都不是第一次提了。然后这里面之前其他的风向标奖项应该是本尼拿的是最多的，然后金球奖的话，加菲拿了一个音乐喜剧类的最佳男主。所以目前来看，应该还是本尼领跑吧。就整个这个片子给他的加成可能也会比较大，因为这几部电影里面竞争力最强的，包括像导演和最佳影片的话，肯定也是《犬之力》的呼声会比较高。说不定这个片子最后会横扫奥斯卡，就是希望不要被我奶没。
我觉得本尼表演确实是让我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实力派演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的话，其实有一点点的意外，是因为丹泽尔华盛顿在之前风向标的表现并没有就是说那么抢眼，很多人都以为是那个小恶魔会提这个男主，然后没想到。
华盛顿他拿到了这个提名，然后包括巴登的这个提名，其实当时也是很多人都觉得没有那么的稳，因为确实是前期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是妮可基德曼的这个最佳女主，加菲的这个第二个提名确实是值得恭喜一下的，因为可以看出来他有突破挑战自己，没有就是说在一个舒适圈一直在重复啊，或者就是说做一些自己比较擅长的一些事，他接这个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这么一个人物，然后又唱又跳又演，很有突破性。包括他像上一次他第一个提名，《血战钢锯岭》也是这么一个真实人物，所以他的表演是能够让喜欢他的人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当然也有大家喜闻乐道的这个狼人杀环节，就是说他提名奥斯卡不是因为自己在这个电影里面的表现，而是他这个电影之外说自己没有接演蜘蛛侠，一直在否认，说这个的表演更值得一座小金人儿。
我同意大家说的，我的看法也是本尼应该会横扫，但是私心来讲，我个人是更喜欢加菲的，从各种角度上来讲，而且因为我是一个音乐剧爱好者，所以其实我更喜欢倒数时刻，其他人应该就只是陪跑了吧，不会这么说会被打吗？不会吧。
希望不要被我们奶没了。如果被我们奶没了，请不要来打我们。下面我们来说女演员，就为什么说女演员今年有一些意外？因为在奥斯卡提名公布之前，美国演员工会 SAG 是公布了他们的一个提名名单。奥斯卡呢，大家知道一般是同一个部门的，就同行互相投票。一般来说，演员工会的这个提名会和奥斯卡的提名重合度很高。比如像今年的这个最佳男主，五个人是完全重合的。但是最佳女主呢，就有两个不一样的，五个里面有两个不一样。演员工会呢是提了 Gucci 里面的 Lady Gaga 和 Jennifer Hudson 她演的那个片子叫做《尊重》，演的是 Aretha Franklin 就一个天后级歌手的传记片，就是这两个都是歌手出身的演员，他们在演员工会里面是有提名的，但是在奥斯卡的提名里面没有他们俩，反倒是有工会没有提的小 K Kristen Stewart 演的 Spencer，还有就是《平行母亲》里面的佩妮洛普·克鲁兹。当时我记得演员工会奖的名单出来的时候，也是有很多有某些人哈幸灾乐祸，说小 K 没有得到这个提名，奥斯卡应该是没戏了。结果没有想到最后他还是进了，反倒是就是我们刚才也聊了，Gaga 爆冷没有进去，感觉有一些遗憾。就所以现在这个竞争形势又变得很扑朔迷离，因为之前大家是很期待看到小 K 和边女士对打的一个局面。现在就是两头都没了，工会也没有，然后这个奥斯卡也没有。
小 K 应该是 Spencer 单提一个女主吧，然后包括那个劳模姐塔米菲也是单提女主，所以其实你能看出来，就是而且我觉得哈，这五个女演员她们所诠释的角色，无一例外都是母亲的形象。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但是我就觉得很 tricky，就是好像现在女演员都是只有演母亲，然后才能表现出自己的演技，或者怎么讲，被学院这些所谓的投票人看到了吗？
应该是说，现在主流电影里面给女性的角色也不多吧？你如果说不是母亲，还能是什么呢？尤其是中年女演员，你如果演的角色不是母亲，其他的都挺难的。我觉得像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女主那样的角色还是少数。
但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女主提了英澳的最佳女主，还挺强的。就是说，在
而且
英
她戛
国这
纳
边，
拿了女主呀。
对对对，就是可能在欧洲这边，大家都觉得她的表演啊，包括这个女性形象是比较的前卫啊，或者更加符合欧洲那边的口味。但可能在北美这边，她就没有那么强的竞争力。
就说明，哎，美国整个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国家，女演员确实是 发挥的空间有限。你看男演员的这些角色，就是有爸爸，有这个创作者，有男童，然后也有丈夫，然后也有这种王的角色，就感觉更多样化一些。然后女的真的被你这样一说，就是妻子，然后母亲，然后有的可能会提到你的事业，有的可能都没有，也是一个反映了一个女性困境吧。哦，我刚才发现了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在 SAG 那个演员工会奖的提名里面，最佳男配还有 Jared Leto，就是他又
Oh
是
my
最佳男
god！
配提名，又是金酸梅的提名。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好莱坞是不是有一点的青黄不接了？你看，就男主也好，女主也好，就是这些人，他们大多数都是手握很多提名之前。你看，就是90后这一批，当年被大家就是冠以这个什么四小花旦，小 K 嘛，小 K、Amanda。还有那个 Blake，然后小 K，然后 Amanda，还有一个是 Emma Roberts，这是当年好莱坞的四小花旦。然后你看看他们现在，我觉得其实我是觉得，可能在他们出道的时候，好莱坞给他们赋予了太多的头衔，比如谁谁谁二代，谁谁谁下一个谁谁谁谁谁，让他们。在选择自己的这个作品，就选片的时候，会陷入到一个谜团。你像，其实小 K 当时在离开《暮光之城》之后，他有过一小段的迷失期，但是他后来跟着那个阿塞亚斯也拍了不少片子，在文艺圈也混得风生水起，包括他也跟伍迪·艾伦合作的那个《咖啡公社》嘛，就是在戛纳电影节、三大电影节都有自己的表现。然后现在的话，也成为了一个比较就是。抢眼的这么一个实力派，我就是觉得就是需要给这些女演员们多一点的时间，然后多一点的耐心。其实她们是可以给出我们很好的表演的。今年的这个提名我还是挺满意的，就是都在意料之内，而且我觉得都是实至名归。当然也有很多遗珠，包括像是 Gaga，她的表演是有进步的。那她提了几个风向标，然后最后奥斯卡这个没有提名，但是她其实也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
但是，就如果说是年轻演员的话，我觉得他们更多的价值可能是在商业性上面，比如是就针对年轻观众的一些这个电影也好、剧也好，像小 K 他当时演《暮光之城》，虽然说是你就从演技上面好像没有什么可太多评价，但是他商业是成功的呀。你像这样的内容，他也不可能给中生代的女演员去演。像我们之前就开玩笑说，像那个《分歧者》呀。移动迷宫啊，这种 young adults 就是所谓的青春冒险系列，它里面基本上那些影后都是在演谁谁的妈这种，就是或者是那种大反派，就很边缘性的这种角色。我觉得反倒是中生代的女演员，她可能就剩下演技这种东西了。你如果说这个奖项都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空间的话，他们真的就是可以做的事情更少了。像现在那个 Reese Witherspoon 他们，包括妮可基德曼他们这些女演员都是拿了影后的，然后现在除了演一些这种大导演的片子，很多都已经开始去做制作人了。就因为真的，如果你自己不出钱的话，可能能演的东西更少，这是一个。再一个，我觉得就相比国内而言，可能像好莱坞的女演员还相对会好一些。像国内的话，有很多的奖项可能都直接就给流量了，就是谁年轻演员有流量，那我也给你提名，给你奖，无所谓你演的怎么样嘛。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些所谓就说的很水的一些人，不能提名字哈，说了这一期节目就完蛋了。就是有现在国内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中生代的女演员更加的没有空间，你不管是商业的还是艺术的，很多的这种想要。做文艺片的导演，逐渐的他也开始去跟那些流量合作，然后等于是没有太大流量的演员是彻底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演，然后你这些电影节奖项也不太待见他们，我觉得可能那个问题相对会更大一点儿。
我觉得其实，或者我们把这一个话题换一种角度来讨论，就是说，就是你刚才提到一个点，我觉得其实可以值得讨论的，就是说，你像那个谁，妮可基德曼在《海王》这样的超英里面演海王他妈， 然后朱莉安·摩尔在《饥饿游戏》里面又演了什么角色？就是这些女演员，她们在这些商业片里面，要不然就演妈，要不然就演反派，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包括你像劳模，她这么一个哈，就追求欲特别强的人，都跑去演了黑凤凰。
对，所以就是你的演技好，不代表你的商业价值真的在那儿。有一些片子，他会找这些人，他也是成本相对可控的一些文艺片，找他，他可能就本身人家的诉求就是我要一个比较高的制作质量，然后我是希望能去电影节或者是能拿奖，然后以比较低的成本得到一个比较高的关注度，然后希望有一些票房。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好莱坞确实还是话语权都在男性手里面。你就像提名那几个男演员，拎出来一个都是可以扛票房的程度。加菲不好说吧，如果加菲还能重回蜘蛛侠，那肯定是可以扛票房的。那也是因为蜘蛛侠，不是因为加菲。本尼可以扛票房，威尔史密斯那妥妥的就是这是什么好莱坞一哥的那种级别。
威
那
尔史
丹
密斯、丹泽尔·华盛顿，对啊，这黑人顶流
对
啊，
啊，
这。
这俩就是。那还有一个谁来着？那个巴登，没有扛票房这种程度，但怎么
在
讲，
西语
他
地
在，
区是可以的。
哎，对，西语地区是妥妥的，没问题。
最后，我们迅速的聊一下导演和最佳影片，因为我感觉这是非常容易毒奶的两个奖项，都更加是神仙打架。反正今年的片子相对还比较集中嘛，大部分我们其实都聊过了。最佳导演五个，一个是《贝尔法斯特》，一个是《驾驶我的车》，然后《甘草披萨》《犬之力》和《西区故事》。当时我们在聊贝尔法斯特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肯尼斯的导演水平是有一些疑问的，但是没有想到他竟然还拿到了这个奥斯卡提名，就可能学院是比较喜欢学院派的这种拍法吧。然后《冰火龙界》算是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从这个奉俊昊之后又有一个亚洲的导演，然后以一部非英语的片子拿到了最佳导演的提名。然后其他的就不说了，这都是大导名导了，坎皮恩、斯皮尔伯格，然后 PTA。
我觉得导演啊，可能坎片的赢面会大一些，因为确实《犬之力》有威尼斯最佳导演的加持，然后又有这么多前哨的辅助，其实他的赢面是很大的。因为确实他从技巧性啊，包括一些怎么讲，你可以看出来导演功底是相当扎实，而且还有女性视角，给这样一部相当有男人味儿的作品赋予了诗意。我作为观众，我很满意。
对，而且坎皮恩当年钢琴课，我记得是没有拿到导演嘛，因为他 Bigelow 是第一个拿最佳导演的女导演，她当时是一个提名，然后这一次是 两次提名的女导演，所以大家的看点也是在看能不能再有一个女导演拿到最佳导演的奖项。斯皮尔伯格，我觉得，因为他就太稳了，稳到大家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就觉得他拍的多好，好像都是理所应当的这样一个地步。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他就跟汤姆汉克斯一样，就是大家对他已经什么期待就已经在那儿了，所以也很难觉得说哇，他这一次突破了自我，然后给他一个奖，就可能是太强了，也比较难。但你们觉得冰口龙介有可能会爆冷哪一个吗？
不可能吧？
我不想奶他，但是我总觉得你 Drive My Car 得给一个吧？就你 International Film 它有一个，然后 BP 但 BP 十有八九是全职力了，总得给一个吧？也许呢？
拿到这就是奉俊昊第二啊，日本奉俊昊，
确
确
实
实。
是，而且有了奉俊昊这个先例来看，也不是没可能。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最佳影片，赶紧放粽子去睡觉，好晚了，录了好几个小时。最佳影片，因为他前几年把这个提名扩充到10部之后，就总是被大家说感觉他提名有点水，就感觉好像是在凑数一样，一定要多提几个。今年提的有《贝尔法斯特》《监听女孩》《不要抬头》《驾驶我的车》，这是一个非英语片。然后《沙丘》这个大片也在里面，《国王理查德》《甘草披萨》《玉面情魔》《犬之力》和《西区故事》。大概我觉得里面有一半儿大概是在大家意料之中，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比较让人看不懂的，比如说《沙丘》，我虽然觉得它很好，但是它应该在这个里面吗？就类似于当年的《黑豹》一样，就虽然它是一个很好的商业片，但是最佳影片的提名放在这儿，是不是有一些感觉总觉得有点格格不入？
打他扩充这个提名之后，确实是会有让人觉得有一些片子不应该被列到这个 list 里面，包括你像《不要抬头》也被很多人痛批，就是说，哎，你凭什么拿这个最佳影片这个提名啊？所以其实如果按照以往的那个程度，就是我们把他的这个10部再缩减一下，其实可以看，我个人是觉得啊，基本上和最佳导演的这个提名应该是重合的。
但是不要抬头，我觉得他至少有一个剧本奖的提名，就你还可以感觉出来，可能学院他就是喜欢这种故事。国王理查德是只有一个演员和一首歌的提名，就是那学院好像都不是很认可他的剧本和导演的话，那你怎么提他作为最佳影片呢？BP 应该是体现各个部门的水准的一个片子。就是这个感觉有一些刻意，好像是在搞平衡。
反正我觉得，驾驶我的车想要脱颖而出，倒还是有一些些的难度的，因为确实其他竞争对手都太强了。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最佳影片应该不出意外，好像就是《犬之力》了。这算是毒奶吗？会被我奶没吗？
不知道啊，万一像当年那个《Moonlight》那种事情呢？反正今
也
年《
是。
犬之力》前面是横扫的，我觉得《驾驶我的车》还没有达到当年《寄生虫》横扫的那种地步，所以可能暂时看来还是《犬之力》，或者实在不行《西区故事》。就是今天聊了这么多，希望我们没有奶掉一些我们觉得胜算很大的项目，反正这些片子呢，陆续的也跟大家都聊过了，我们自己的一些感想哈。目前没有资源的片子，等到它资源出了之后，我们也再找机会跟大家来交流。今天我们录了3个小时、3个半小时，非常感谢粽子在遥远的加拿大熬夜跟我们一起录。
爱一点就睡着了，我跟你说。
是的，辛苦辛苦。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大家再见。
拜，
拜
大家再
拜，
见。
拜拜。
Black, yeah, he sees your just like he said. He said that all my hair would disappear. Now look at my head.
Your fate is sealed when your prophecy is read.
He told me that the life of my dreams would be promised and someday be mine. He told me that my power would grow like the grapes that thrive on the vine.
Oye, Mariano, son his ways.
He told